好，414页，从第几段开始？最后一段。宗教戒律讲的是罪，是不是？嗯。好，我们上次就讲到说，法律还比较仁慈，对不对？啊，在法律面前，我们其实强调人人要平等嘛，哈。可是，在宗教里面呢，常常已经哈这个把人定了罪了，啊，你的内在，你与生俱来的原罪，哈，像这样的一个观念，你的业啊。但是，事实上，宗教在表达的这个原罪啊，是不是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因为大部分的人在这个宗教里面，他几乎被这样的一个原罪，其实很深刻的捆绑着。可是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好，我们可以有机会再来讨论看看哈。那我们接下来看，宗教戒律讲的是罪，好，不论一个罪案有没有被犯下，我们的原罪哈，就是你与生俱来就带来的了。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你其实就已经有罪了，有没有？好，那宗教观念通常认定了一个人是有罪的，直到被证明清白。如果你事实上并没有犯下罪行，那么至少在心里面你还是有罪的。当然，你必须为之受惩罚。罪可以由玩牌到有性幻想的任何事。你们是充满了罪的生物，有多少人相信那个呢？跟我们心里面，我们常常充满了一种罪恶感，啊，我们常常动不动的就有一种罪恶感。比如说让人家生气，你有罪恶感，有没有？让就算你挨骂了，你都可能会有罪恶感。哎，我怎么会让他生气，让他气到想骂我？你可以这样子想。好，我们随时随刻很容易都在增加自己的罪恶感。好，为什么呢？好，我们看哦，他说你天生具有对自己的善之固有的认识。你天生具有对你在宇宙里的正当性之内在认识，你生而具有想实现能力及在世界里活动与行动的欲望，那些假定是我所谓自然律的基础。好，在我们上次也讲过，好，上次有讲到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的配备哈，人的本质啊。那你生下来就有爱心，你生下来就有慈悲心。你生下来就对你自己以及你的世界好奇，那些属性也属于自然律。你生下来就知道你拥有一个独特而且切身的存在感，他寻求自己的圆满以及其他人的圆满。你生下来就在追求理想的实现，你生下来就在追求能够增加生命品质的价值，然后把特性、能量与能力加在生命上，那是只有你能够个别的贡献给世界的。你生下来就在追求达到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同时也丰富了这世界的价值完成。好，各位，这一段，好，这一整段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应该要在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告诉他，孩子，你从小就是慈悲的，你从小就是充满了同情心啊，你生下来就是独特的，而且你会不断的想要去追求你的价值完成。各位，你想这一段是不是很适合做我们的啊心灵教育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啊，我们这个暑假又要办这个儿童营嘛，哈，刚刚我们的翁秘书也在讲，那这个儿童营我们这次要办4天，好，办4天。那事实上在儿童营里面哈，他们在设计课程里，其实也一直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些观念好带到这个孩子的游戏里面，好，然后再协助他们去了解。其实呢，不是在跟他们讲道理，而是告诉他们，你与生俱来就具备有的这些能力。好，我们只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去看到自己与生俱来就有的这个能力。我们只需要去赞美他，提醒他，好，关心他，告诉你说，你天生就有慈悲心。好，就算你真的今天跟人家打架了，你打了人回来，孩子，你真的有慈悲心啊？不是，你打了人还有慈悲心啊？就说你不要因为你好像一时的冲动，或是跟同学之间的不开心，你做了一个让你会后悔的事情，你不需要一直带着这样深深的罪恶感。事实上，你有你的原因，好，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做错事了而变成一个坏人，你不会被老天爷一直不断的处罚。因为其实你已经知道你在忏悔了， 好，有人就跟我讲说，他一直在为十年前做的错事，到现在都还一直感到懊悔。他一直希望能够找到机会去赎罪、去道歉、去圆满这件事情。好，他觉得他实在不应该这样子。可是我就轻轻地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十年来，你受到的折磨还不够吗？你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吗？好，你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了。”也许真正的一个圆满是在你心里面，你开始愿意原谅你的时候，它才会发生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跟对方真的实质的道了歉，然后有了一个你觉得能够让你安心的一个结局。你会怎么安心你知道吗？你的安心绝对是期待着对方重新接纳你，对方原谅你，对方告诉你说，哎，没有没有，我早就忘记了啦，你还记在心上。你希望由对方来赦免你的罪，所以你才会一直希望回到过去，然后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圆满。可是真正的圆满不是由别人来赦你的罪，而是你是不是真的打从心里面真的能够接受，我承认我做错了，好，可是我做错我已经后悔懊恼忏悔了，我需要把这个罪一直深深的放在我的心里面吗？好，假如你回过头去，那个人第一个他忘掉了，第二个他不原谅你，第三个他根本早就因为这十年来跟你的关系已经变了，他不再觉得还需要再跟你维持一个什么更亲密的关系，他没有办法了，那你会不会很遗憾？你会遗憾呢？好，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付出的代价也够了吧，十年来在心里面一直折磨你自己，因为这个罪，好，因为这个罪恶感，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好，好像有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回想过去，那个时候你的经验能力各方面还有情绪啊，都不是那么样的稳定的时候，你可能冲了什么人讲了什么蠢话啊，你可能十年之后一想到觉得好懊恼哦，好懊恼，哎呀，这个在人家心里面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可是我发现最懊恼的不是这件事情，最懊恼的是我不断自责的那个声音。好，我不断觉得自己好糟糕哦，因为那么一件事，因为我有一个害怕丢脸的自己，好，我有一个害怕人家不知道该怎么看我的那个很没有信心的自己，所以真正在折磨自己的不是别人会对你怎么样，而是你没有放过你自己，你始终在自己的一个做错事的一个懊悔里面。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假如我们的孩子真的犯了错了，好，你当下承认错了，你道了歉了，你就要释放掉这样的一个罪恶感，而且呢，你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你知道就好了，我们都在学习，而不会因为这样子就给孩子贴上了一个你好糟糕哦，你好糟糕，你怎么是这么坏，你怎么那么残忍，你怎么能够对人家做出这种事情来。对，好，你为什么一直点头？好，你在帮他释放他内在的罪恶感吗？我觉得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很容易把罪恶感留在心里面，有没有？有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只要有一个隐喻哈，这仿佛就是这个在宗教里面讲的那个罪，原罪，事实上是每个人内在里面常常最不肯原谅自己的人是自己。好，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犯的错。好，假如这个错又影响到别人，你认为的影响到别人，你就会更深深的自责，有没有？所以我们内在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潜伏的一种罪在心里面。好，假如我要这么讲说，宗教讲的这个原罪其实它是象征性的意义。好，它象征的人类在人性里面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哈人性的一个特质，就是会自责，会自责，好，会不肯放过自己，有没有？不肯放过你自己。所以真正你的罪不是别人给你的罪，而是你不肯原谅自己的那个罪。好，那这是来自于你根本不明白，你并不明白我们生下来就有慈悲心，跟生下来就带着原罪有没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啊？好，你生下来就有慈悲心，你生下来对你自己跟世界就很好奇。好，然后你看他说你生下来就在追求增加生命品质的价值，然后把特性能量与能力加在生命上，而且那是只有你能够个别贡献给世界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个人的独特性，好，来站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为这个世界奉献我们的心力， 这是你能够为世界做到最好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一直要等到自己成为某某人，成为谁，有了力量，有了他的那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为世界做出什么。其实并不是，而是在你现在所示的样子，所示的位置里面，你都在为全人类贡献你的心力。其实说真的，包括你在经验你的生病过程，你为了你的生病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好，像这个努力的过程，其实你都在不知不觉的用着一个心念，啊，用着你的心电感应似的，你一直不断的把这个意念放在这样的空间里面。我们说这就是一个量子场，啊，量子场，在这个量子场里面，随时随刻，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量子场里面截取到他要的一个讯息。假如今天有另外一个人，他生了病，跟你一样的疾病，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心电感应或是一个灵光一闪。哎呀，然后他到哪里去，然后看到了什么资料，好，或说他到医院去，哎，突然你刚好也去回诊，然后你就碰到这个人，然后你就告诉他这个讯息。各位，你觉得有没有很好玩？好，我有一次在台北带课程的时候，我带两天的这个启动内在感官的这个冥想的课啊。那有一个同学我最记得，他对自己啊非常没有自信心，他是一个代课老师好像哈，他一直不断的都在否定他自己哈。可是很奇妙的，我在带这个过程玩游戏的这个游戏里面，他其实他的那个心电感应能力还蛮敏感的，很有趣。那天第一天回家，我要他们做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些自我催眠的暗示，给自己一些正面的一些想法。结果第二天早上啊，他一来，然后他就说好奇妙，对他有一些帮助啊。然后他接着就分享说，他其实啊，今天的课一上完，他就要马上赶到哪一个地方去，因为他即将要调职到那个地方去。那可是他对那个地方他完全陌生，也没有认识任何人，所以他心里面很害怕，他必须要到那个地方去找房子住。可是他完全陌生啊，他没有认识任何一个人，怎么办呢？结果他一讲完，啊，第一天上课就一直坐在他旁边的那个同学，他就突然讲话了，他说我就住在那里，啊，最近我们有一个同事在找房子，他想要找有人分租他的这个房子，一起分租那个公寓了哈，他正在找那个同居人。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坐在旁边，有没有刚刚好？什么人把他摆在他的旁边呢？就是那个从后面墙洞洞窥视你的那个人，他一看到了你的困难，他就把所有的机缘算好，连包括来报名上课都安排你们两个坐在一起。这谁算得准啊？谁能够算得准啊？各位有没有觉得很有趣？他一讲出他的困难的时候，旁边那个同学说我就住在那里，这不是让人头皮发麻跳起来吗？然后他的同事找了房子，正在找分租房间的人，不就完全解决了他的问题吗？好有趣哦。也许其实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在发生这个事情，可是因为你太关注在你的困难上面，于是你都没有看到那所有的机缘都在你的身边啊。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哇，好，那我就跟他讲，你上了完了这两天的课，你的人生应该变了。好，等到你明天啊，在那个地方，我相信你的考试好像去考代课老师，在那转到那边的学校，你一定会非常顺利。好，你一定可以在那里好好的这个找到你接下来的一个人生道路啊，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他突然之间看到一个信心的机会，好像显神机一样，有没有？可是假如每一天都是神机呢？好，每一天早上你望着那个初升的太阳，你都觉得今天是你来到地球的第一天，然后你就告诉自己，我这一天我要创造什么，我想要把这一天创造成什么样子。你有没有发现你是被赋予了完全没有限制的那个创造者？好，你天生就是要来追求能够增加生命品质的价值，而且把特性能量与能力加在生命上，那是只有你能够个别贡献给世界的。你在这一天里面好好的重新好好的重新规划你的这一天，你觉得你的这一天是那么样的重要，那么你好好的过这一天，你有没有为你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你的心力？当然有，对不对？ 假如你这一天起来愤愤不平，然后到路上随便拿刀砍人，你有没有影响到这个世界？有啊。假如我今天早上起来心情好低落，可是我就想办法让我自己开心起来，好，我一大早我就去吃一大堆的那个东西，很丰盛的早餐，可以吗？先安抚自己的身体，然后再来安抚自己的心灵，好，然后再来上读书会，然后再来分享我们的经验，可不可以这样？
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嘉贞老师有讲到自责，对，然后还有罪恶感，然后我觉得说好像我都会产生这些东西，可是我是觉得说要怎么真正的放下啊。刚刚是有看到就是你生下来就有慈悲心，就是好像有时候是自己不放过自己，对，但是你很想放过自己。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够放过自己？就是你的慈悲心，可是你扭曲了慈悲心的意义。好，你要是没有慈悲心，你怎么会为你做错的事情感到懊悔不已？大家懂了吗？好，只要你没有慈悲心，做错就错，算他倒霉，对不对？好，我为什么要自责我自己？你懂这意思吗？好，假如你没有这个慈悲心，你就不会懊悔你所做的事情，你不会有同理心，你不会同理别人因为你的言行举止所产生的痛苦。好，可是因为你有同理心，因为你有这个慈悲心，所以你才能够感同身受，所以你才会觉得好自责，我当初要是怎么样的话，我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结果。好，我当初要是怎么做怎么说，今天的结果可能很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假如我真的相信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慈悲心，好，都是因为我善的意图而做，可是因为我的自我意识我是需要学习的。好，比如说每一天脚都是新的开始，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他，我跟他之间的互动今天是一个新的一个互动的机会，新的互动的机会。可是也许我今天起来的时候我心情不好，我看到他我白了他一眼，好，甚至我丢了一句不好听的话给他，哦，后来我发现天哪，他好无辜哦，他又没有惹我，啊，他跟我的关系又不深，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心里啊，对不起对不起，可以的话走过去啊，对不起，我刚白了你一眼，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是针对你。只要你可以这样子做，你立即去做，你立即就释放了你的罪恶感，对不对？可是假如那个人又白回来呢？又白回来呢？你干嘛？你疯了？你神经啊？你干嘛把你的气丢在人家身上？他又把你骂了一顿，你心情会不会更差？早上已经很差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跟人家道歉，人家又骂了你一顿，你会不会更生气，或者更难过，对不对？这个难过会不会开始持续？不知不觉开始持续下去，延续了你的心里面本来就不高兴的一个感觉，好，然后后来还造成了一些罪恶感的感觉，对不对？可是你几乎沉浸在罪恶感里面，而忘掉了我当时为什么开始有罪恶感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是怎么开始有了那个罪恶感？你现在记得吗？
因为一开始承诺要当人家就是三个小孩的妈妈，可是我后来会觉得我真的做不到，对，然后离开那个家会有一种就是莫名的罪恶感，对，
对啊，
可是我知道我真的做不到，可是又有觉得说当初你干嘛要说当人家的妈妈要照顾人家。
哎，你想想看，我知道这个苹果很好吃，跟我吃到了这颗苹果有没有不一样？我上次也举了一个例子，我知道踩到图钉会痛，可是我真的踩上去的时候我说天哪好痛啊，不一样。好，我还没有到你家的时候我就三个小萝卜头有什么好害怕的，我这么爱你我就一定可以爱你的小孩，跟你真的跟三个小萝卜头在一起是不一样的，这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是不是？可是你要告诉你自己你在学习啊，你也在学习啊。好，比如说你刚去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要有三个小孩，后来你自己也生了自己的小孩，你就发现连一个都很难带了，还要带三个，再加上你的有四个，其实没有跑掉也真不是自然的状态。好，假如我要这么说的话，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面对了你没有办法 我做不到的那个真实的感觉，它很重要。好，第一步，对不对？第一步，我接受我做不到，只要我继续留下去，我的情绪不好，这三个小孩子刚好变成我虐待的对象，发泄的对象，对不对？可能后果堪虑。好，开玩笑的哈。可是假如我真的愿意如实的面对，我真的做不到，假如我继续下去，我可能我自己的小孩也带不好，我自己的压力也很大，那对这三个小孩子可能也没有好处，所以我选择暂时离开。那我的罪恶感是来自于我违背了我当时的承诺，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真的不要轻易做承诺了哈。可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做承诺也是蛮自然的了哈，因为你也有你的目的，对不对？你想要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所以你当时的心意也是慈悲心的心意，也是有爱心的心意，没错吧？可是后来事实来了，你发现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啊，对不对？我常常都说生一个都那么难带了啊，那些老师要带那么多的学生，多折磨人啊。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老师是最难当的职业，对不对？而且当老师的这个行业真不是人干的，要神才能够做得到，他要很大很大的慈悲心，很大的爱心，哎，否则假如这个老师有慈悲心可是他没有耐心，他就会变得一天到晚责备他自己，有没有？学生这么多这么难带。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赞美自己，你的秋手我公牛力哟，安娜是呀，教学相长，你是说是什么意思？教学相长就是互相折磨互相成长，对吧？是啊，好，我觉得你要慢慢的从这样的一个罪恶感里走出来，而且当你厘清了你的情绪，也不见得是不能够有一些重新的安排，对不对？好，你的压力大到你受不了，而且自己还有一个小孩，那你暂时离开也不是不好的。好，也许反而是对情况最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是做安亲，就是之前是数学老师，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跟小孩子相处是没有问题。可是那个点是来自于我们结婚，我们在一起八九年，可是他的前妻告他至少五次以上，告到现在最严重的一次是要查封我们家。嗯哼，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今天到底在做什么？你照顾人家的小孩，结果他还是要把你的东西全部夺走，所以我会觉得我的内心已经产生完全的在打架。嗯，对啊，
对，你看我们再问下去就一箩筐了，一箩筐的问题，你就发现你的罪恶感来自于你的爱心，好，来自于你的慈悲心，我觉得这一点不容置疑。好，各位，你会有罪恶感，绝对它的基础是来自于你的爱心，否则你干嘛要罪恶感嘛？那第二个，我觉得慢慢去厘清，有了距离，反而厘清问题还比较容易。等厘清了之后，再来想下一步该怎么做。好，也许等到你内在里面厘清，转了一个弯，你的外境可能都跟着转了。好，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解决之道会出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放下我们的罪恶感，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宽恕你自己，宽恕你自己。嗯，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嗯，好，我们来看9:29哈。所有这些特质和属性都是由自然律给你的哈，自然律就是与生俱来的啦，好，天生自然的。你们是一个合作的族类，也是一个有爱心的族类。你们的误解、犯罪与残暴虽然很真实，但很少是出自故意为恶的意图，却都是由于严重的错误诠释了善的本质，以及可被用来达成其实现的手段。哈，有没有？我们其实都是善的意图，可是我们谈了好多偏执狂啦、狂热分子啦，都是一些扭曲手段所造成的结果，可是并不是这个人的本质不好。嗯，那大多数的人在内心某个部分都知道如此，你们的社会 政府以及教育系统全都是建立在相信人类天性不可靠的坚定信念上，你无法改变人类的天性。有没有觉得好熟悉啊？啊，我们最喜欢讲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没有啊？你这个出生的因子不好，你的基因不良啊，那你这辈子就不可能变成一个好人。我们斩钉截铁的对人性充满了怀疑，你对人性充满了怀疑，你只要看到有一个人啊，这么小啊，这么小就怎么这么自私啊，都不懂得分享哦啊，我不是很会分享吗？妈妈也有教你怎么分享吗？啊，可是你怎么那么自私？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玩具分给人家玩？你怎么不把你最喜欢的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别人？因为你分享给别人，别人有一天也会分享给你啊。你对一个幼稚园小班的小孩子讲，你甚至对一个幼稚园大班的小孩讲，我跟你说哦，你甚至对一个国高中的人也讲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作用？为什么没有作用？各位，你觉得为什么没有作用？你说幼稚园小班大班还那么小啊，小孩子这是我要的，我不要跟人家分享，你觉得公每天吼还比较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年纪越来越大了，国高中了，你就要懂得分享体谅别人，为什么他们也做不到？为什么你讲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对，你有没有感受到他的舍不得啊？好，你有没有感受到他内在里面，他其实为什么不想跟人家分享的原因是什么？好，你为什么没有感受到他的感受，对不对？可是你却只感受到你自己的感受，你的感受就是我认为人应该要跟别人分享啊，你要分享的又不是你的东西，是你孩子的东西，好，又不是你在意的，是他很在意的。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你的 LV 的包包为什么不借他去用啊？对啊，你当你没有办法拿你最喜欢的东西跟人家分享，可是我们始终要小孩子去分享他的东西，在你的眼里你觉得那个价值不同吗？你那个算什么吗？啊，又不重要，给人家用一点有什么关系，分给人家一点有什么关系，我再买给你就好了吗？可是在小孩的心目中，也许这个东西的价值跟你 LV 的包包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重要，对不对？啊，小孩子一个破破烂烂的玩具整天抓在手里，对他来讲哦，就像钻石一样的重要，可是妈妈却说：“你那个都破破烂烂的，给人家玩一下有什么关系？”啊，后来我发现，以前我也是这样子，跟人家分享一下有什么关系？怎么那么小气？小孩子怎么哦，天性就这么自私？有没有？啊，你看有些小孩子，他们看到昆虫哦，就会拿来碎尸万段，好，想尽办法，好，看这个昆虫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没有？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有，你说哇天哪，人性真是残忍啊，人性本恶。所以这段话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有趣，他几乎反映了我们大部分在社会上面看到很多的人的信念呢。大部分的人看到只要有一个杀人案，有一个诈欺案，甚至有一些让你觉得很可怕的一些现象，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哎呦，这个社会好不安全，人性好险恶，有没有？你的这个信念就这样不知不觉的一直开始深深的植入到你的心里面，它会不会后来就开始影响到你看待别人、看待社会、好看待很多事情的一个观点？严重很大耶，影响很大耶。他说你无法改变人类的天性，这样的一个声明好确认人性是贪婪的，是个掠食者，在内心是个谋杀犯，你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你变成你认为的自己，你们个人的信念变成了社会的信念，但那永远都是互相影响的。好，各位，假如你觉得人性本恶，那么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性很不可靠。那你觉得自己很不可靠，你敢相信你内在的冲动吗？当然不敢听了。哎呦，他一定是教唆我去犯罪，有没有？你敢顺着你的欲望去行动吗？你看欲望是罪魁祸首，万恶的根源。好，有欲望一定会造成很多不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假如你对人性的不信任，相对的你对自己也不会信任。好， 我们很快就会开始讨论一种比较好的群体实相的形成，那是当越来越多个人开始与自己的真正本质接触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一种实相。好，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比较少受到惊吓的人，以及比较少的狂热分子，而所涉及的每个人都能够到某个程度开始看见理想变成实际的实现，目的绝不可以合理化。好，这一节哈就到这里。好，那我们先休息个5分钟哈，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看863节啊，进入到419页。好，倒数第二段这里啊，当我说到自然律的时候，我不是指科学家的自然律，比如说引力的定律，那根本不是一个定律啊，却是知觉工具的结果，而由某个意识层面的观点显现而出。照那个说法，你那有成见的知觉也天生就存在于你的科学仪器里。很有趣哈，引力的定律，好，它并不是一个定律，它却是知觉工具的结果。好，引力是被发现的，对不对？好，引力是怎么被发现的？都是因为苹果，是吧？好，都是因为苹果，跟后来苹果手机就是从这个引力一路发展到今天。啊，这个的结果，最进步的结果，听说我们手机的功能都已经是可以跟用到什么到外太空的一些这个功能一样同等级的。我这个说法应该要怎么说好，老师啊？啊，不晓得什么意思是吧？就是我们的每个人拿到的那个手机，它的基本的功能几乎是可以用在可能说发射。火箭到太空说到到这个太空去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功能啦，表示说我们每人手上都有一个高科技产品啊，啊，它已经都可以把我们送到外太空去了。我就看到一个报道这样，我常常对一些专有名词讲不清楚，尤其是这些科学的东西，我好像那个脑袋没有对焦在那个地方。可是要讲到那个知觉啦、意识啦。呵呵，我就会讲得比较清楚，对不对？不太平衡这样。好，我在说的是啊，那个弥漫渗透了存在的内在自然律。当然，你们所谓的自然是指你们对实相的特定经验，但在那个脉络之外，十分不同的显现也是自然的。那么，我正在解释的自然律，则是在所有实相之下。而为各种自然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不过我会把这些以你们的参考架构来讲。好，什么意思呢？刚刚赛斯在讲的这个自然律跟科学的自然律不同，而赛斯在讲的这个自然律是我们所谓科学自然律之下的那个基础。好，更是在科学他们发现那个自然律在更深刻的更内在的那个基础。好，所以他说是在我们所有的实相之下啊。我们来看他是什么意思。420页，每个生灵体验到生命，仿佛他就在生命的中心，这适用在厨子里的一只蜘蛛，就像适用在任何男人或女人一样。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每个原子，意识的每个显现进入存在，感觉它安全地在生命中心，透过自己体验生命，透过本质觉察生命，它带着一种朝向价值完成的内在推动力进入存在，而在自己的环境里天生就有一种安全感，且那个环境是适合它去处理的，它被给予朝向成长与行动的推动力，并且充满了去影响其世界的欲望。好，各位，这一段在说明赛斯在讲的自然律，好，它是一个可以讲说宇宙的本质。好，在早期课里面，好，我们现在课程也有在上，提到了10个内在宇宙的法则。好，整个我们的物质与 物质的这个法则都源自于这个内在宇宙的法则。所以赛斯强调他讲的这个自然律是在物质实相怎么样更内在的那个基础，所有科学能够发现的这些自然律的现象，它其实也是必须奠基在内在宇宙法则的这个基础之上。所以刚才讲到牛顿的这个引力的定律，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它是那个有成见的知觉，好，它是用仪器去发现。可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像价值完成，它是内在宇宙法则里的一个法则。好，就是我们的意识，只要我们的意识本质上，它就带着这样的自然律，慈悲心，我们刚刚讲爱心，朝向自我价值的完成，增益生命的品质，这是它的本质。所有物质实相的一切是奠基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律之上的。有没有不一样？它的这个自然律很不一样。好，因为每个生灵体验到的生命仿佛它就在生命的中心。好，你看包括一只蜘蛛或者男人女人都一样，它并没有因为你的生命形态不同而有高低的分别。好，它的这个自然律适用在所有能够体验到的这些生灵的生命的本质里，它就是一个基础啊，它就是一个基础。而且这个原则同样适用每个原子，所以意识的每个显现进入了存在，感觉它安全的在生命中心，透过自己体验生命，透过本质觉察生命。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开始发生进入到存在，它根本就是安全的、慈悲的、有爱心的。而且这个意识呢，它会透过它自己体验到生命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肉体开始在运作，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肉体里。好，像我们的孩子啊，像我们怀胎胎儿，好，胎儿到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受精卵有意识进入到受精卵里，才让这个生命能够开始成长。假如没有这个意识进入，我们看到可能就是只是一个肉胎，有没有肉球？就算它形成了生命，就像它形成了一个胎儿的样子。可是假如意识离开了这个胎儿，这个胎儿的生命就不会持续。大家了解这个意思？我们的意识启动了这个肉身的生命的本质，启动了这个肉身的运作，是因为来自于我们的意识。而我们的意识，你看每个显现进入存在，感觉它安全的在生命的中心，意识感觉到它自己是很安全的，然后在它的生命它在它自己的透过自己体验生命，透过本质觉察了生命。好，也就是意识本身来到这个生命里，来到这个存在里，它已经是感受到那个自然律。这个自然律就是刚刚前面讲的，有没有爱心、慈悲心，朝向一个价值完成、增加生命品质的这种自然律。赛斯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自然律。好，它带着一种朝向价值完成的内在推动力进入到存在，而在自己的环境里天生就有一种安全感。好，那个环境是适合他去处理的，他被给予朝向成长与行动的推动力，而且充满了去影响世界的欲望。各位，他在讲意识的本质啊，意识的本质。可是意识他自己本身无法完成，他必须要进入到我们的存在里面。好，透过我们的这个身体意识跟他完美的配合，然后呢它的本质会推动这个存在去朝向价值完成，去影响世界。好，它本质上这个本质就是讲的自然律。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科学发现的那些现象，那些自然律是奠基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律的 基础之上才被发现的。所以赛斯是在讲一个宇宙的内在法则，好，宇宙内在的一个基本法则。意识的本身，它因为感受到这个安全感，所以它可以完全的去好好的发挥它自己。好，我们看价值完成这个字很难解释，它很重要，显然它谈到的是价值的发展，不过不是道德价值，而是你们对它实在没有适合文字来形容的价值。好啊，它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就跳过不用说，因为很难形容。好，那十分简单的说啊，这些价值与增加这个生灵自觉在其中心的任何生命品质有关。什么意思哈？你知道这个价值的意思，它会增加生灵自觉在其中心的任何生命品质。也就是说，我们简单这么讲啊，为什么动物会灭绝？啊，有些生物会灭绝，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有没有？因为当他觉得他的生命的品质、生命的价值已经没有保障，他没有办法再增加他的价值，增加他生命的品质，所以他后来灭绝了。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看，一个人为什么会不想活下去？当他内在里面觉得对这个存在绝望了，有没有？对这个存在，他感受不到任何的生命品质的提升，他感受不到任何价值的一个完成。好，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这个价值的感觉，那会阻碍他想要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大家了解了这个意思了哈？大概是这个意思了。你看，所以这个价值是增加这个生灵自觉在他心中任何品质、生命品质有关。假如我觉得我活着好有意义哦，假如我觉得我的这一天好喜悦哦，你会不会想要过下去？会嘛？可是当你觉得早上我根本不想醒来，我一醒来我就要面对哇，好黑暗、好绝望的这一天，你看你在发生什么事？你感受不到你生命的价值。你感受不到你生命是有品质可言的。好，你的生命没有品质，你不会想要活下去。好，那个生命品质不只是被传下来或被体验，却是要以一种完全与数量无关的方式被创造性的增益增加。他是说什么？价值啊，不占空间，不占时间，无法被度量。什么意思呢？我说你这个人好有价值哦，我们常常在讲什么？哦，你好有生产价值，你很会赚钱啊，然后你很会这个帮助人家，然后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旁边的人过得很好的日子，你好有价值哦。可是这里讲的价值不是这个价值，它没有办法被估算，它不占空间，不占时间。什么意思呢？你再想想看，我们的快乐有没有占空间？我可以说我好大的一个快乐哦，那你说我好快乐，它有没有占据你实际的空间？没有嘛，对不对？我好爱你哦，你拿来量量看有多爱，你说有多爱，黄金十两啊，我给你黄金十两代表我有很爱你啊。真正的那个爱的本质，爱的那个价值感，它有没有占空间？没有。可是它会不会不断的因为某些跟你互动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的增加而加深了那个爱的感觉？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他在讲这样的一个价值。好，现在大家开始有概念了。内在宇宙法则讲到的第一个就是价值完成，就是一个价值完成，它是不断不断的在增加你觉得存在的一种意义感。可是它，你可以不断不断的去增加这种价值完成，你可以不断的去增加你的这种意义感，因为它完全不占据空间，它不会说哇，占满了一个房子了，那我就不要再增加价值了，因为我没有空间可以让它发展。不是的，它有无穷无尽没有限制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会不断不断的想要去追求哈，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们不断的想要有一个欲望去增加我们的价值感。增加价值感。好，所以 以那种说法，动物们也有价值感，如果他们的生命品质瓦解到超过某一个程度，那个族类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减少。好，有没有像我刚刚在讲的，动物濒临绝种，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一个价值品质。那我们在说并不是适合环境的才能幸存，而是有意义的生命才能幸存。对动物来讲，生命及意义两者不可区分。哇，有意义的生命才有活下去的价值。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每一个人哈，与生俱来就有一个想要追求价值完成的一个动力，现在了解这个意思了。价值完成就是让你觉得活得有意义的这种感觉，你才会想要继续活下去。好，你会想要一直不断的去超越这样的一个自己现在的一个能力，好，不断的超越自己，超越自己。可是超越自己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一种内在主观的感受。好，我的感受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好，我还可以更有潜力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不断的督促我自己做这个做那个，或者去尝试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你内在的一个想要价值完成的动力一直在驱迫你去做的一个原因。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闲久了你就会觉得坐立不安，无所事事，刚开始好开心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觉得生命好像越来越没有动力，你就开始熊当熊塞，找一些事情来麻烦自己，有没有？然后人家就说，你好不容易可以放轻松了，你还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好像我们的老师都退休这么久了，你去看特殊教育干嘛？你难道还准备再去教特殊的小孩吗？可是真的有一天呢，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打你的主意啦，我马上就在想，以后我们的心灵学校刚好就是要你们这些退休的老师又有耐心然后又有爱心来参与我们的心灵教育，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你知道我们的孩子要让我们的年纪大这些有教过小孩有受过孩子折磨的人再来带这些小孩子，你会特别带得好。你有没有发现？那我就先跟你预约登记了，我们这里还有两位老师，以后如何把这样的这么好玩的科学跟赛斯心法结合在一块来教我们的小孩，你们觉得好不好？我们的儿童魔法班以后就要靠你们了，你知道吗？生命最好的享受不是在那吃喝玩乐而已，而是你觉得你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是说吃喝玩乐没有意义了，可是你每天都在吃喝玩乐你会烦，你会后来没有食欲，常常出国的人后来就不想出国了，你就看多了眼睛都花了，怎么看还不是一样，还不如我家院子的那朵花，你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在国外像莫内花园的花园再美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的可是你回家的那一朵玫瑰花三天就死掉的玫瑰花，它可是你悉心照顾长出来的，你会不会觉得意义不同？人就是在追求一个意义感，追求意义感，只要你觉得有意义你一定会想尽办法活下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可是当你觉得没有意义找不到意义的时候，我跟你讲，给你黄金十两你也不会想要活下去啊。好，所以这句话你看，有意义的生命才能幸存，就是这个意思。不只是人类，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举例来讲，如果你说蜘蛛本能织网因为蜘蛛必须吃昆虫，而最好的织网者将是最适于生存的蜘蛛，那也不是什么创建。好，我真是非常难逃避你们的信念黏巴巴的网因为他刚刚对蜘蛛的形容是我们一般人对蜘蛛的看法，可是呢他说那个蜘蛛网以其自己的方式代表蜘蛛的一个实现的理想，而如果你不见怪，我要说那也是一个艺术化的网。各位，蜘蛛织网不是为了想吃昆虫设下那个陷阱而已，它是为了价值完成，它是为了欣赏它的创造力，结果竟然还可以喂饱自己结果没有想到他与生俱来的这种创造力竟然有飞虫飞过来黏住了，还喂饱了他的肚子，以至于他的肉身能够存活，他的创造他的那个价值有没有同时也实现了？天哪，他是为了实现他的价值顺便找到温饱的方式。可是我们现在人类刚好相反， 我们努力的去找温饱的方式，怎么样填饱你自己，而把价值完成先搁在一边。结果后来你会发现，有些人工作越工作越痛苦，有没有？即便有黄金十两，你都不会觉得这个工作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快乐跟意义。啊，这边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咯，刚好相反呢。他说苍蝇这么仁慈地掉进那些网里，实在令蜘蛛惊奇。你可以说那个蜘蛛奇怪着艺术竟然可以如此的实用。我应该把这一段给我女儿看啊，有一个国外啊，这个专业的一个念艺术学院回来的一个老师，他就问我女儿说，哇，那你毕业之后你想做什么？我女儿回答的好妙，她说想办法努力活下来。好好玩。我就问说，那你这个念艺术将来怎么养活你自己？他说我可以打工啊，去画室里面教画呀，去做点设计呀，来养活自己继续创作。啊，他喜欢画画，继续创作。啊，那我想说嗯，蛮好的。啊，只要他尽可能的去发挥他的潜能，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会不会自然有苍蝇掉下来？虽然他不吃苍蝇，可是会不会自然有啊，有养活自己的办法掉下来？可以的。我觉得这段实在是太棒了。我们要放的那个努力的焦点并不是怎么样养活自己填饱肚子，我们的焦点是要放在我有没有尽情的能够去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让它产生了意义，让它对生命产生极大的喜悦跟快乐的感觉，于是你顺便养活了你自己。好，可是我们几乎都颠倒的，对不对？好，因为我们对于我们去追求梦想的这件事情充满了疑惑，充满了疑惑。好笑的是，啊，我今天当执行长，不是我努力得来的，而我只是去做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好，去继续研究这个赛斯，顺便还帮助别人，结果最后帮助了我自己。啊，有很多自己生命的难关都是因为看到好多案例，然后自己一直不断地在学习赛斯心法所得来的心得。好，甚至还顺便养活了自己。好，顺便养活了自己，我去上课演讲都有费用啊，有没有养活我自己？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靠这个东西养活我自己，从来没有。我当初念哲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念哲学可以干嘛呀，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们有一位学长讲得真好，念哲学意思就是无所不能，啊，什么事都可以做，从开计程车、摆地摊，一直到继续研究哲学，都可以做。好，那我就突然想到我女儿的回答，有没有？你搞这个艺术，将来能够填饱肚子吗？你毕业之后要干什么？我女儿的回答，我觉得真好，努力的活下来，想办法怎么活下来。哎，那我就想到我当初，我真的也是没有想的这么多。你只是在做一件你觉得哇会让你充满热情的事情，义无反顾，就一路一直做到今天。好，那其实，在我们的团体里面，占很大比例的人都是这种不切实际的人。可是，一路走到今天，我其实回头一想，基金会成立8年，在8年之前还有好多年在打基础的时间。现在一看，天哪！根本只是转眼而已，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怎么突然基金会就有这么多的资产了？赛斯村也有嘛，对不对？好，然后也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团体里面，可能找到他生命的一个意义，开始继续在追求他生命的价值。现在想了一切都非常的神奇，如梦似幻。好，我这几天都还常常感觉到如梦似幻的感觉，怎么突然时间就过了？怎么突然就有这么多的苍蝇掉到蜘蛛网里面，好，还喂饱了这么多人，好奇妙哦！你看生命有没有觉得好奇妙？有没有好神奇？对不对？非常的神奇。只要你现在觉得哪有什么神奇，好，你不要失望，那是你还没有看到神奇而已，不是它不存在，是你的焦点还没有对准。好，所以我们永远都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努力的去追求梦想，真的努力的去追求梦想。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好棒的 FB 哦，有一个男孩子，他是工作就觉得这个工作好无趣，他没有快乐的感觉。结果呢， 有一天他看到一架钢琴，老钢琴，好，他就把他仅存的一点钱就买了钢琴，然后放在一个湖边，开始在湖边弹钢琴，弹着弹着，后来人家帮他拍摄下来，还去出了 CD。 好，然后他就靠这样的方式养活了他自己。后来好，他还结婚有了小孩，他还像现在到世界各地他喜欢的地方，好，走到哪，哎，这个地方不错，我就在这里落脚，然后就学着自己怎么盖房子，好，怎么种菜。他说人的这一生只需要有个住的地方，然后有东西吃就可以了。我觉得他也应该是什么高龄之类的，好，拿来就是他的一个方式，有没有在启发很多人对生命的一种存活下来是轻松，是简单，是容易的，对不对？我回去之后我尽可能不要去把那个蜘蛛网弄坏，可是只要他在家里面结蜘蛛网，你就会很想把它终结掉，对不对？好，最好把它请到外面去。没关系，反正他自己会一直不断的织网，他不会因为我把它扫掉了就失掉了织网的能力，对不对？嗯，所以你看，你一直去做你最擅长的事情，你不管走到哪里，你都有办法存活。好，因为它是你的，它是你的。嗯，好，在9:30这里啊，那只可怜的不疑心的苍蝇又怎么了呢？那么他是否如此被蜘蛛网迷住而失去了所有的戒心呢？啊，因为苍蝇的确是这种邪恶网状美景的受害者，我们的确都进入了难缠的东西了。好，有时候赛斯很幽默。然后你们在和自己不同类的意识打交道，此其一啊，的确他们是集中焦点的意识，每一个感觉自己在生命的中心。不过虽然如此，这些其他形式的意识也与他们由其中浮出的大自然源头认同，以一种不可能解释的方式，那个苍蝇与蜘蛛是相连的，并且觉察到那个联系，并不是作为猎者与猎物，而是作为更深过程里的个别参与者，他们一同努力朝向共同的价值完成，而在其中两者都完成了，都获得了完成。意思也就是说，苍蝇跟蜘蛛两个哈，在内心的世界里面是好朋友，然后苍蝇同意说，来，我的生命价值完成是借由让你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好，苍蝇的生命的完成是借由它帮助了蜘蛛完成了它生命存活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吃饱了它可以活下去。好，那在我们的眼里看起来是什么？猎物跟猎者，有没有？所以哈，刚赛斯最后讲了那句，他说我们都进入了一个难缠的东西，那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意识状态，我们很难理解好，在苍蝇跟蜘蛛他们的意识状态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人类的意识，尤其是自我的意识在看这个现象，我们于是就分出了说有一个猎者有猎物，而且我们觉得哇，苍蝇是不是失掉了戒心，苍蝇好蠢哦，苍蝇被那个有邪恶网状的美景受害被害了。好，那这个意思我们有没有常常用这样子来看事情？我们常都是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看到的事件，对不对？好，非常简单的就把它二分法，受害者加害者，有没有？好，受害者加害者，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很快的就来判断。可是赛斯在这里讲说，其实苍蝇跟蜘蛛是相连的，他们都觉察到他们内在的那种联系。好，所以大家还记得吗？羚羊是欢欣鼓舞的被狮子吃掉。好，因为羚羊透过狮子，它价值完成了，他的生命价值完成了，并没有一个伤害的人，也没有一个被伤害的人。好奇妙，就像我开始一讲，我们内在产生了恐惧，我们其实同时也产生了勇气，对不对？好，所以只要有蜘蛛的存在，必得有一个掉到网里面的苍蝇来帮助蜘蛛完成它的价值。而苍蝇的本身因为完成了蜘蛛的价值，它本身的价值也被完成了。好，而且我觉得苍蝇飞过去，也就是说它觉得啊，我活到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好，它有它内在的意识状态，对不对？ 太有趣了。有些不为你们所知的意识的沟通，可是当你相信适者生存这类理论以及进化的伟大梦想的时候，那么你就把对世界的觉知组织起来，使得他们好像证实了那些理论。举例来讲，你在为实验牺牲的一只老鼠生命里面看不到价值，而会把这种齿爪相互投射到自然界，相搏哈，投射到自然界，而完全错过了所涉及的伟大的合作性冒险。蜘蛛跟苍蝇有没有在合作性的冒险里面？好，你看，可是进化论在讲什么？适者生存，绝对有加害者，就有受害者。好，有比较强权的人，就会有弱势的人。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二分法的说法。可是在赛斯的观点里面，即便是牺牲实验室的一只老鼠的生命都非常有价值，因为它跟这个实验跟实验的目的一起在完成一个伟大的合作性冒险。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药品的实验都是拿动物来做实验吗？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动物的意识跟人类的意识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好，可是我们拿动物来做实验，好像它吃了这个药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好，我们用动物的基因来比拟人类的基因，有没有？可是因为它的生命形态不同，意识的形态当然也不一样，意识的层级也不一样。我在讲层级，可是不是在讲高低，哪一个比较优，哪一个比较劣哦，不是哦，我是在讲不同的意识状态。好，可是适者生存是有优劣的分别哦。好，强者可以继续存活下去。可是赛斯的观点是意识状态的不同，并不是优跟劣的分别。大家了解了吗？它并不是一个强者跟弱者的分别，它只是在形容一个不同的意识状态。不同的意识状态是用他们的一个状态去体验，去觉察这个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好，去经验他们的生命，去完成他们的价值。可是我们并没有说他们的生命比较劣等，所以可以拿来做实验，可以完全不尊重他们。好，他们有他们的那种意识状态里的价值完成。好，所以如果人相信生命没有意义的话，他就会精神错乱。宗教曾经造成了很大的错误，但至少他提出来一个来世，一个救赎的希望，而且维持了。有时候傣族也会出好笋啊，这是我们的翻译哦。那英雄是灵魂的传统啊，我们都有英雄式的一个自己，有没有？啊，那科学包括了心理学，透过他所说的，以及透过他忽略了不说的。啊，激进于宣告了生命本身是无意义的，那这是与深层生物学知识的一个直接矛盾，更不必说是灵性上的真理了。它否认了生物完整性的意义，否定了人去实际运用作为生物所需要的那些根本的因素，感觉它是在生命的中心，可以在其环境里安全的活动，可以信任自己，并且信任其存在与行动具有的意义。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像科学、像宗教，他们其实常常忽略掉了灵魂的本质，啊，灵魂的本质，而且他们否认了所有灵性上进展的意义。所以我每次对佛教里面哈，常常我们会听到六道轮回，有没有？啊，你要是做了坏事，就堕入畜生道，有没有？堕入恶鬼道。每次讲到说堕入畜生道哈，我就心里面有一点隐隐约约的一种不平。为动物感到不平。好，那因为我们都说，因为你做错事，你就要堕入到比较低等的畜生道，有没有？我们就把动物的生命把它列为在比较劣等的阶段，好，劣等的这个位置上。可是我刚刚在讲，它不过就是用着不同的意识状态，好，在体验它的一种生命的特质，它并没有比人类要低等。我们还要跟动物学习呢，有没有？动物多么活在当下，没错吧？动物多么活在当下。我这个观念啊，可能很久以前我就有这个观念了，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有这个观念，我就觉得怎么 怎么可能说六道轮回？怎么会堕入到畜生道？完全都好像看不起动物，有没有？而且还常常说你猪脑袋呀、啊，而且猪脑袋是什么脑袋？你知道吗？猪其实也还蛮聪明的、欸。好，可是我们骂人家猪脑袋，都是拿猪来比喻这个人很笨，对不对？很低劣。好，为什么我十几岁就有这个印象？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家在那个彰化王宫海边养了500多头的猪。啊，那有一年暑假，我去过暑假，我就到那里去，然后我就看他们怎么去帮猪洗澡，看那些大猪小猪哈，在那个猪篮子里面，哎，他们完全可以认得主人，而且在冲澡的时候，猪多爱干净啊，那是人类不给它干净的环境。好，他给他冲水，冲右边，冲完他自动一定要转左边给你冲左边，他看看有哪边没有冲到，他就转过去给你冲。哎，好，他在告诉你说，哎，我这边还没洗到，我那边也还没洗到，啊，是非常可爱耶，哦，非常可爱，我觉得很有趣哦，可能那一幕的印象给我太深刻了。好，所以后来我自然而然的，我心里面就产生一种，我觉得万物本来就是平等的，并没有谁优于谁。好，每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都在进行着一种所有意识的一种合作性的冒险。假如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这种意识形态，我们单单是就人类的一个意识形态也没有办法完成，也没有办法完成我们所谓的价值完成。我们需要群体人类的意识一起来做合作性的冒险，合作性的冒险。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低于另外一种生物。假如是从这个观念来看的话，那么苍蝇跟蜘蛛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有没有在同样的地位上？好，苍蝇也没有比较笨，对不对？它跟蜘蛛就是在完成一个合作性的冒险。哇，这么一想就觉得其实整个世界很有意思，好，太有意义了。我们个人的生命完成也不可能只有靠我们自己，好，我们是有很多共同的，好，我们其他的同伴有没有？好，现在就我们的一个团体，大家一起来完成了一个理想，也增益了个人的理想，同时也完成了一个群体的理想。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段。好，先讲到这一段，大家听起来觉得呢？所以从赛斯的这些观念里面，我才真正了解佛经里面讲到的众生平等的意思。好，众生平等，我们不能够轻慢任何一个在身边的生命，好，无法轻慢他们，对不对？好，包括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搞清楚我家那一群蚂蚁为什么老是在那一个区块我应该找人问一下。好，他总是从那个阳台爬进来，就爬在窗边，落地窗边的那一块，始终就在那里走来走去，不知道什么意思。开冷气很冷，他就会跑出去。昨天起大风，有没有？其实雨还没有下来，我看他们又全部又出去了。好，然后后来没有下雨，这个天气他们又进来了。好，所以我后来就学习跟他们共处，哦，我就每天观察他们，他什么时候会进来，什么时候会出去。好，因为也没有办法让他不进来。好，那人家有那种有一种药物说注射一下，有没有？蚂蚁吃一点回到巢穴里，所有的蚂蚁就会死掉。我不敢做这件事情，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把他们请出去。好，好好笑，我试着可不可以跟蚂蚁的意识做连结，看看他在干什么，然后给他一块地方这样子，好，叫他不要，这上面就写个禁止进入，不知道有没有效。对，他们有固定的路线，他们好像循着前面蚂蚁留下来的一些味道，对不对？好，可是就有几只蚂蚁啊，真的是有点过分，他走到我冰箱那边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麻烦。那我是不是要常常把那个味道擦掉就会比较好？是这样子吗？哈，啊，大蒜，我有放啊，放了几颗大蒜在那个路径，一样都爬进来，这样子可能还增加他吃大蒜的经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物种，是不是它会一直适应环境？它也会适应环境啊，还是说我们现在的大蒜不够辣？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柠檬切片是吧？我跟你讲，都没什么用，嗯，都没什么用。我后来还用稳结，稳结喷那个路径，叫他不要越过稳结。我觉得他现在也适应了稳结的药效了，好、哦，进化了，而且多大只的，黑色那种大只的，因为我有种盆栽了。好，可能都躲在那个盆栽的土里面，还怎么样？嗯，对，好，我看有什么进展，我再告诉各位。啊，各位有什么可以请蚂蚁出去的方法，再告诉我。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哈，谢谢大家。